嗨，大家好。刚才已经有喝到咖啡的，还有没有没喝到的？有喝了吗？有喝了吗？要不要先点一下？对，好啊。来，等一下，等一下。其实，因为很高兴这次可以来参加这个分享会。那其实我本身不是很有，就是做一些类似分享的经验，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个东西带过来，就让大家可以就是比较轻松的带着一个出来玩的心情呢，就边喝个咖啡，然后就边听听我自己在南投我在干什么。你看我还准备了讲稿，好，来，我要开始念咯。其实今天呢，就是要来聊的这个主题叫做单车上的斜杠人生。斜杠大家应该都有个概念吧，你可能有一个全职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主业，但是像光头哥哥应该来这里也算斜杠的一部分吧，对不对？刚才有那个台东有民宿，你除了你的工作之外，你有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你把你一些时间投入在这个上面，那慢慢的就是发展出好像自己的专业有点累积起来，我是不是可以再运用这个东西来做点什么，那就变成你的斜杠的一部分。对，所以呢，我会有这个斜杠的一个人生呢，其实一开始是起源在一台单速车上面啊。那开始之前先点赞好，来，光头哥哥你先好了。
我要那个热拿铁。
热拿铁，好。OK， 那待会我就边煮，然后还没喝的，就是好了就换下一位，好不好？好，我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单车上的斜杠人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工作，二十几岁刚退伍，那我来到了台北工作。那在台北那时候，其实捷运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对，然后我就租房子，然后要去上班。那上班的过程当中要坐捷运或坐公车，对，然后我就想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吧，租个小套房。那我就找到了一个离公司大概两个公车站的距离，那个距离就是刚好就是我搭两站，大概二十分钟上车下车，走进公司打卡上班，大概二十分钟。然后有一天因为我错过了公车啊，等下一班就要迟到了嘛，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赶快用走的，或者是反正想说两站的公车的距离，大家都台北应该大概知道两站跟站其实不算太远。我就发现说我从我家直接走去公司也是二十分钟。那我就觉得那我这刚出社会，那我是不是连那个公车的通勤费都可以省下来，我以后就干脆用走的就好了。然后我就开始走路去上班，那我就变成一个走路族。那走着走着啊，就开始工作几个月，然后开始稳定了，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该在台北啊跟同事啊朋友啊培养点兴趣什么的，然后就开始看，不然我来骑个脚踏车好了，因为有时候会骑 U-bike 嘛。但你 U-bike 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租得到车，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又要还车。那就开始想那既然都要还车，然后常常要在那边，如果比较热门的站你可能走出来还刚好没得骑，或者是那一台已经有点故障了不太好骑，那你又要在那边等人家还车。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骑个看能不能自己买个车，因为就蛮奇怪的，小时候物欲不太高，我们台湾的青少年应该十八岁以后第一个想要的礼物是什么，大家回想一下，摩托车嘛，对不对？就是机车。那其实我以前也没有这个想法，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被家长洗脑的太乖了，都不会去要。那想说，那我来个骑个脚踏车好了，公路车怎么样？ 好像不错吧？大家那时候已经开始很流行公路车了，看大家假日都骑车，啊可以阳明山，啊可以干嘛干嘛，都骑很大，可以北高，可以武岭。然后我就在想，嗯，那我，哎，光浩哥你要什么？忘了。
Yeah.
啊，热拿铁，热拿铁，对对对对。
那个我补充一下，那个山姆啊，他自己要求，他要一边做简报，一边为大家泡咖啡。那个绝对不是我们要求他的，是他自己要求的。
因为五十分钟我撑不住啊，所以我只好就是边靠泡咖啡啊，不然我怎么办？好，热拿铁，好好，然后我就开始看脚踏车嘛。大家公路车你也知道。现在以前那个价钱跟现在这个价钱就只有越来越高，没有所谓的低这种事情。然后讲说，后来网络上看，就看到一个，哎，这车很酷哎，有一点公路车的样子，细细长长的，可以弯把也可以平把，然后胎也是细细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它看起来更简约一点。就上网研究一下，哎，这车没有变速，它这样的话只能一速，哎，这样可以靠山吗？后来看，原来这种车叫做单速车，那我们英文会称它叫 fixed gear。它一个骑法，它就是一个叫做死飞轮的设计，它就是，怎么讲？我们一般飞轮，你如果脚不踩，咔啦咔啦嘛，相信在场的大家对单车应该都非常的有概念。那它这个死飞的设计就变成说，哎，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玩法，例如你可以倒踩刹车，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像是，倒着骑的特技，或甚至是甩尾这些好玩的东西。然后我想说，好啊，而且这个看起来有公路车这种帅帅的感觉，然后又比公路车大概一半价钱，还算是我可以附和的一个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社会新鲜人，哦，我就台北开始搜寻啊，找，就入坑了。好，这就前情提要。没多久之后，我台北的工作就结束了，大概三年左右，然后就回到我们的家乡南投。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南投？有去过南投玩的吗？都有，真的假的？哎呀，这个老同乡。对，去过南投，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这种台北、新北这种都会区，整个是合在一起的一个都会的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从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大概可能一个大安区那个大小而已，或者是信义区这样。那你离开的乡，不是隔信义区来隔壁，不是那个什么东区，不是哦，好像那种城市连在一起哦，没有，你出了一个乡镇，是田。你大概要再过个二三十分钟，才会再遇到一个新的小聚落，然后会有一群人在那边生活，对，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那边的生活习惯跟在台北是很不一样。我们那边单车骑单车的通勤族是很少的，大概就像我讲的，在国中生、高中生十八岁以后，第一个想要的礼物就会跟家里要求说，可不可以买个机车，或者是家里有没有机车可以让我骑。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跟同学去更远的地方玩。欸，要喝什么？热拿铁。好，那我就回去啊，我就哦，在台北一下班就是欸，要不要去什么咖啡店啊？要不要去什么酒吧？然后要不要去哪里吃饭啊？要不要夜骑？假日要不要去河滨骑车？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很多很好朋友，我好开心哦。然后一回到我们那个家乡，车友在哪里？但车友有，但是他跟我说：“哎 ，Sam， 走啊，叫要不要去骑车？”我说：“骑哪里？骑那个139线，在我们那边很流行，一个南投跨越到彰化的一段，也算还蛮漂亮。假日都有重机啊，骑机车、自行车的车友很多。”要不要骑那边139？要骑到彰化再骑回来啊？我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要等我，因为我们要上139之前要先爬一座小山。那没有变速的车拿去爬一座小山，那势必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那我就想说，天哪，我这里车友找我都要找我去爬山， 啊，不然就是哎、欸，那个僧人要不要去骑哪里？然后来回大概快100吧。我说快100哦，快100，我要骑8个小时，你要陪我骑一整天吗？他说哦，好啊，骑一次看看，骑看看就知道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就这样啊，天哪，怎么办？想要在一个乡下地方培养一个休闲，难道我就真的要花很多钱入坑这个公路车吗？而且那时候我小孩刚出生，你知道？有小孩的举手，还没有，有小孩的举手，有那个闲钱再去。如果你有小孩之前还没买公路车，有小孩之后就很难有那个闲钱再去投一个公路车。然后好吧，既然我没有车友，那我就自己找车友吧。我就开始在网路上，就是先回头跟我台北以前买车的一些车店做一些联系，跟他说，哎、欸，我们南投这边，哇，都没有骑单速车的车友，有够废，不然找我车友怎么办？他说，那你要不要你自己推？我说好啊，那你东西要不要给我？我不是做脚踏车行业出身的，我是在台北是上班族。那我要去哪里拿这些零件？说没关系啊，我们先帮你供应啊，你就先试试看嘛。如果有机会你自己业务量有起来，你再介绍你那个厂商，你再去自己做批货或者自己坐车啊。我说好，那就来吧。好，就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在我们那边投入了自行车，就是单速车。啊，因为我也算半路出家嘛，这样听起来半路出家，我就为了觉得哎、欸、要找车友，那我就开始，我还跑回来台北，然后说那你教我怎么组装啊？好，我就回来，然后他就教我他的一些单车的概念，从那时候才开始建构。以前消费者嘛，只会骑，然后要改装什么就是稍微车店选一选，然后请老板帮我装一装。那就特地回来学了一下，然后哎、欸、就从他这边拿了一点零件回去做展示。而且我还很抠门哦，超级小资的哦。比方说，我先拿个2台当展示车啊，如果客人要，我再跟你订，你再寄给我好不好？我说哦，好啊。对，所以呢，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脚踏车工作室的一个营业方式。OK， 也因为有一个这个工作室呢，所以开始我一个很斜杠的一个旅程。到目前来说，应该已经快要10年了吧？那中间就是起起落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培养了很多分支的一些技能术，像是你哦，你开始工作室，你要开始宣传嘛。那 FB IG 的时代，大家就哎、欸，一点小工作室你也不可能请人家买广告做宣传，那就自己来吧。那自己来，你就要开始怎样拍照啊？拍照完，你就要开始写文，然后写文之后，你就要自己管理你的社群网站，然后开始有一些客人啊，找上你的时候，你就是要自己销售，然后还要维系这些顾客的情感来。所以像我现在，我后来就是哎、欸、做一做，我影片也会拍了，我就哎、欸、姐姐要不要坐一下？坐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坐，分享会，直接进入这一趴吗？好，谢谢你救了我，那我后面就先不用讲，就是好，我的店名叫做风刺固齿咖啡专门店，这个名字是大概2年前才采用这个名字，成为我现在这一个正式的一个店名。那以前我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前面这个蜜蜂的 logo， 或者是你在看我这个上面这个蜜蜂的 logo， 这我已经用10年了，我还没付设计师钱凹来的。对，所以我自己发了一个誓，就是在我付他这个钱之前，我不会换 logo， 因为我就是要花钱再做下一个 logo。 那时候就叫 Stingers 的话，我的发想就是说，哎，我们骑脚踏车的人其实是一个社群的行为，我们可能在各行各业就是大家就是有自己的工作，但是骑脚踏车这件事情是一个共同的兴趣，那这个兴趣让我们不分你我可以聚在一起，所以我用这个 Stingers， 它有一个蜜蜂昆虫的意象的一个词当做我的品牌名称。那以前就是在我们那个乡下地方用英文品牌耍酷是没有用的，大概有 两年的时间，他说啊，你这个是，想说，哎，我可以像 Nike 一样，大家听到 Stingers， 哎，哦，那个卖脚踏车的，结果并没有，大家就那个是什么 ST 什么的那一家，好，所以我就慢慢的发展出，那我的蜜蜂，我想要一个酷酷的中文名字，所以我就想到，哎，它有一个，所以呢，我就把它后来转化了一个中文，就叫蜂刺，因为。我觉得我们骑脚踏车人有一个蛮妙的一个个性，就是可能从我们开车的习惯来的吧。就我们平常其实都是一个大家都哎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其实是都是蛮有个性的。怎么说呢？可能我们以前骑单速车的时候，在街骑的时候是比较年轻气盛一点，有时候一点小红绿灯可能就。没在停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就想，哎，那要酷一点，那我就有刺的蜜蜂，哎，很酷哎，好好好，那我就这样咯。加上我那个 logo 设计也是用一个蜜蜂的意象嘛，所以叫蜂刺。那故此呢，大家应该就大概知道吧，我们的 fifth gear 单速车它有一个绰号叫做固定齿轮，或者是死飞轮。所以我就简写了一个固齿。那咖啡嘛，现在大家就在喝了嘛，对不对？在这个时代，你不把你的卖的东西放在你的招牌上，大家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所以只要把咖啡也放进去，所以最后就成了我这个蜂刺固齿咖啡专门店。就是现在就是以一个这样的形式，然后我是一个不定期摆摊一个摊位，那我的品项真的就只有咖啡。我就像今天大家点餐的方式，我就是美式拿铁就没了，偶尔可能就是季节性商品，就是开发一下。好，所以就我的蜂刺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就是刚才讲的嘛，你要开始行销，你就要开始拍影片，然后拍照片，然后分享给大家。就哎，默默的前阵子也是有接到一些好朋友的 case 说，哎 Sam， 你现在你的影片都自己拍的，那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拍点什么东西？这样我说哦，好啊，好啊，也还真的赚到钱了。那再来，我还有做什么呢？就另外一个就是，哎，很开心，就是在这几年我们有举办一些活动，那也就是才认识到巷口车这个做生活单车的一个品牌。那我觉得他们的理念跟我蛮契合的，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单车嘛，就生活上使用胜过就是假日。这样，哎，刚才前一位我们的分享者也说了嘛，每个礼拜骑，每天骑15公里，胜过一个礼拜一天去骑100公里。那我也是这个想法。对，所以呢，就是哎，我就认识了巷口车，那他就邀请我在他们的平台呢分享一些我这几年来就是骑单速车，然后开始接触。单车开店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分享，所以哎，有空的话可以上一下平台，看一下我发表过的文章。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就是对单车运用在生活上的一些看法。好，刚才换谁？大哥吗？热拿铁 ，OK。好，那。所以我有在就是做一些写文，但是这个开始写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人家那种全职的创作者，哇塞，真是太难了吧！我想说，哎，十年骑脚踏经验应该很丰富吧？我来想一下我要写什么，哇塞，我要写什么？常常就是本来想说我一个月缴个一篇应该中规中矩吧，这样，结果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写到一半怎么办？下个月不知道写什么了。然后就会开始脱稿，所以我就是开始接触这个之后，发现哇，真的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创作者，或者是作家，或者是懂得很多去发现很多新事物来做分享的人，真的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职业。对，好，这样我就写几杠了，大概有几杠。那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的本业，今天的本业我们要跟大家谈，因为我本业就是一个。1到5要坐在办公室的一个上班族，那我那个职业是在学术单位，是做那种政府机关的专案，啊，那是比较偏教育类的，对对对。那这个我今天就不用特别去谈，因为 跟我的单车比较没那么相关，但是我还是很感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生活的背景下，就是要先有一个支撑这个家的一个工作，然后好好去做它，然后才这样有余裕来做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过程。这样 OK， 那刚才大家介绍过我的品牌是怎么来的吗？那其实我的品牌跟我开的店大概分成四个阶段，那我大致上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就是你如果抱持着一点点开店的梦想，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经验。那我这个经验呢是比较偏向小资的，就你可能没有很大量的资金去投资一个很大的完整的店铺或者是一项事业，但是你有一些钱想要做一点跟自己有关的，试试水温，看能不能做成一个自己的专业，然后取代自己的本职，成为一个自己新的工作。好，那刚才一开始讲了嘛，大概十年前我回到南投的时候，讲好我决定我要卖脚踏车，然后我就跟我老板说，那时候我在一个做那种家具的，就是一些办公室我们所谓那种 OA 家具，有没有那种铁桌子，然后有那个屏风，然后可以做一些隔间，这样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哎，老板那个我有些事情想做啊，如果我而且我会有一台咖啡机啊，如果我忙完的时候我就边弄可不可以，而且如果客人来公司的话我可以顺便煮咖啡招待客人，我就靠这个说服了我老板，他就给了一个公司的小小的空间，而且还是橱窗，然后我就把一些东西排一排，然后放了一个咖啡机，然后放一台展示的脚踏车，然后我就开张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困难，就是现在很多所谓的共同工作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涉略过，有点像有的比较大型的就会说什么育成中心或者是什么进驻新创办公室，那比较文青一点就会有一些老宅或者是一些眷村发展成一个共同的商家店面这样。那其实我的经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我这样也算一个共同工作室吧，在我老板的公司里面，然后辟了一个小区域，然后做自己的东西。这时候我就发现说，因为传统上客人都知道说，哦，我们那边就是卖办公家具的商家，所以就不太敢进来。这个门口放着这个脚踏车是老板自己的东西吧？那我要进来问吗？我要进来看吗？会不会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其实一开始在做销售跟宣传的时候，其实是有遇到一些瓶颈的。真的会来看的，其实你还是就是都透过网络上有些人接触，然后有预约，然后有人介绍这样。然后我一阵子想说，好啊，那白天大家以为这是办公室，不要进来，那我就晚上开可以吧？下班了自己弄，跟老板拿了钥匙，我们就来开。结果我晚上在开这个店的时候，把早上的业绩补起来，啊，走进来，哎，你们怎么晚上有看？那我办公室要采购什么东西，可不可以明天来帮我看一下？我说哦，好哦，好哦，就意外还帮自己补了一下早上的业绩，你知道？那也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要在一个这种共同工作的空间里面生存，其实你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是更需要去努力的。然后我讲说这样不行。哎，大哥，咖啡好了，你要盖起来吗？是你的吗？要盖吗？不用，好，来。那我就想说，这样不行，我一定要走出来，我要脱离这个办公室，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南投有就是在卖脚踏车，然后很有风格，跟那种去那种传统单车行买那个学生单车不一样的。那我就后来我就发展到第二个阶段，那时候就是三轮车的摊商还没有很流行，但已经开始有一些人用这种三轮车的方式在创业。那我就看到说，哎，那这个三轮车创业好像 也很符合我小资的一个理念。那我就一样上班下班之后有空，那我就骑脚踏车出来卖东西，然后大家觉得我们脚踏车很酷，我可以再顺便推坑它，看到推坑什么车都好。那所以我就跟我太太两个弄了一台脚踏车的餐车。那我们那时候在上面就那我们要把这个很酷，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搬上去卖咖啡，街头咖啡，超有态度，很喜欢。后来发现脚踏车骑不动，不是电扶的，没有套件，而且那时候的那个三轮的脚踏车餐车还没现在做的那么漂亮，就大部分觉得就是工厂那种铁工，就焊得很强壮，就是让你出去然后跌多少东西不会倒这样。我说我不要那样，我们骑脚踏车人的目的就是喜欢骑着脚踏车到各个喜欢的地方去，就算我骑得没有很远，就像我刚才讲，我可能骑十分钟就会离开我的市区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所以我也不用骑那么远。那我就决定用一台双轮的加长 cargo， 那是前货架的，那把我的东西都放在上面，就是可以，前提是我可以移动，而不是骑那种就是重到没有办法骑，然后最后我又去租了一个路边的摊位，把我的车塞在那边，然后我开车把我的货都带去那里摆摊，我就不要，然后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摊车，意外的我就变成一个野餐品牌。我们那时候做的是咖啡延伸，就是会做一些点心嘛。那其实我也很喜欢带小朋友去露营，所以我们很喜欢做那种热压吐司、烤吐司，所以我就弄了一个直火热烤的一个单车餐车，那我就开始卖。对，那我就这样。那其实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它真的让我所谓的出圈。就是你不再只是自己的一小群车友，然后跟其他的不是骑脚踏车的人没有接触，他真的让我出圈。因为那时候就像我讲的，要骑脚踏车，然后在街上摆摊，而且不是那个重到锁在路边变成一个路边摊的脚踏车餐车很少。那我这样做两轮的，在我们那边现在大概六七年了吧，我还是唯一一台。就大家说，你这个脚踏车有没有卖？很酷哎，多少钱一台？我要说做到好吗？说不用不用，空车就好，空车哦，你在台湾找找看，二手的大概三四万，看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他说哦好，谢谢，那你这个卖什么？我点一份，啊就走了。对，所以大概这么多年了，这台那个 cargo 单车，在我南投那边我还是唯一。那我就觉得很酷啊。我在那边单数车也是唯一一家，那我骑这个 cargo 也是唯一一家。那我们的做一个单车的休闲品牌的咖啡厅，那不就很酷？那他这让我出圈，就是除了认识很多不一定有骑脚踏车或者是不一定有骑脚踏车的客人，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用这个跑市集，认识了很多我们在地的一些创业的新品牌。那后来也导致说我真的开了一间店的时候，就跟一群都在创业的一些伙伴们，就是感情是很紧密的，大家一起努力。那这个过程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也因为这样，第三阶段我真的成功的开了一间店了。那个店我就成功的整合了我的单数车跟我的咖啡，终于梦想店成真，维持了一年半。这间店我大概营运了一年半，我发现店真的开下去了，然后又把全部的积蓄全部拿去整理设备，然后一点点装潢，然后开店嘛，都已经是店了，难道你还要人家客人来没东西买吗？库存是不是要瞧了？那就瞧下去了。好，那瞧下去了，就一间店这样稳扎稳打啦，也不是说亏钱，但是就后来发现哇，开间店真的太难了啊。这个时间我是全职的，就不像现在这样算斜杠。对，我是全职的在投入那一间店，就是左下角这个阶段。 对，有一个吧台，然后有一些展示的区域，我把它浓缩一点啦，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搜寻一下我们 FB 或 IG， 对，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过往的照片。那我忘记了后面先生，你是热拿铁吗？热美式，好，一讲话就会忘。哎，我真的觉得这好像还是有点难哎，因为平常摆摊的时候只要讲干话就好了。我现在还要这么认真的，就是想我的 round down 是什么？难怪你劝我不要。好了好了 ，OK 了，副经理事副长一致。所以这个店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在这个全职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哇，你一个店务要顾，库存要盘，然后资金要周转，啊，还要办活动，凝聚车友跟客人的凝聚力。哇塞，这开店真的没那么简单哎，撑了一年多，就想说，啊，那时候也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一点问题，想说这样没办法，赚不够多，还是要先有一个其他的工作再更稳定一点，因为卖东西就是有时候业绩好，啊，有时候一个月就平平的，就会有落差，就想说好吧，那我还是先出来领薪水吧，那我就把这个店先结束掉。那怎么办？好多客人都说：“哎，欸，Sam， 那你怎么办？你咖啡喝不到，然后你吐司吃不到，怎么办？”没有人跟我说：“哎，欸，脚踏车买不到，什么？我要介绍人家买脚踏车去哪里找你？”我说：“哦，那好吧，我就想办法吧。”那我就继续这样想想想。哎，欸，我就在我们的原本的开店的附近。有一个传统市场，那个市场已经60年了，很破。看一下右下角那一张，你看那个上面屋顶的地方几乎都是壁癌，很破旧的60年的老市场。以前我们那边叫做中心新村，如果以前叫省政府的根据地，比较有年纪的才会知道省政府是什么。对，那时候还有省长。哦，那边不是阿兵哥住的，那边是公务人员住的。那时候省长宋省长就在那边办公，阿姨就会认识宋省长了吧？嘿，对，所以，但后来因为就是没有所谓的台湾省了嘛，省政府也废弃金省，然后就变成一般的行政机关的办公室由其他的单位来进驻，所以它就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社区一直人口老化。所以原本很兴盛的一个市场，它后来卖菜的人就少了，因为人口都外移了，那就变成很多空的摊位，没有人使用。那我就去看，他说哇，这大概是三年前，想说哎，现在很流行这种菜市场风，或者是那种老宅重新整修的一个风格店。想说好，我决定了，我就是要租在这里。然后我就去开始问啊，先去问我后面是一个杂货店，杂货店一个阿姨，她在那边也是开60年的店，很老了。嘿，都是一个月多少钱？阿姨都厉害，我在问她说，我们这个还可以租吗？一个月多少？啊，你去那个哪里的管理办公室问一问。我说好，我去问。然后我就问他说：“前面那个摊子还能不能租？”他说：“可以哦，一个月600块。”一个月600块，还有几个摊位？他说：“还有两个。”我说：“好，两个，我马上签约。”我就签起来了，一个月1200。哎，阿姨，你真的是很有概念呢。结果我不疑有他，马上直接先签约。签了之后，又回头来看。下面的柜子整个都是破损的，然后以前那个台面就是你看那个绿色的那个吧台，以前都卖菜嘛，卖鱼嘛，直接上面杀肉嘛，所以它都有那个排水系统，那个水龙头都是直接在上面浇的。我说哇，糟糕，我下面要仓储，然后上面要摆东西，那如果下雨或者是漏水什么的，我不就？啊，谢谢。就我的那个怎么办？我要再装潢一下，所以我 弄一弄，阿姨你要不要盖盖盖子？不要，好好好好，这样已经可以了，谢谢。你刚好走出来，感谢你。好，那我租了一个1200块的摊位，但是我把它柜子修好，排水弄好，然后旁边那个黑色的遮阳棚，发现西晒太严重了，下午12:30到5:00，整个是晒爆，你知道吗？是直接这样晒进来，然后我的牛奶什么都咖啡豆都被晒到变质。我说好，那个遮雨棚我还是得做，啊，就弄一弄，大概又弄了好几万。那时候大概就是也就是轻轻的，好做一下 ，OK。谢谢，这样就对了。来南投找我玩，我们那边还可以住那个眷村的民宿，我再帮你介绍。南投是什么路啊？嘿，对对对对，你就搜寻中心送水住的地方，就会找到我们了。真的，大概。哦，你好，你好，你好，安尼，爱盖小李找阿孙来。嘿，丢，你很熟哎，阿姨。好，就这样。所以到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号称中心新村最难喝到的咖啡，因为我斜杠一路过来快10年，我现在有一个本职的工作，1到5基本上是卡住了。那六日大家很喜欢六日有个副业出来摆摊嘛？好，那我也很想出来，常常出来摆摊，但是家里又要顾，小朋友今天要干嘛？然后要做什么？可能要带去什么活动啊？说哦，好啊，好啊，那我下个礼拜再去摆摊。下礼拜啊，那个哪个阿伯，然后生日大家去聚餐。哦，好，那我下礼拜再摆摊。所以就这样子，后来我就跟家里说，不行不行，这样我永远没办法摆摊，我每个月都在烧那个租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决定，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我会出来摆摊，我一个月摆2天的摊，就在我这个摊位。所以你就是要叫你阿孙啊，加我们 FB， 呵呵呵，谢谢谢谢谢谢，孙家。所以我就号称就是中心村最难喝到的咖啡。其实这个标语不是我想到的，是我一个客人帮我想的，说，你这么难喝到，我说你讲清楚哎，那么难喝到的咖啡，那你以后现在不是都要输入到一个 hashtag， 你就写你中心村最难喝到的咖啡。我说好啊，我就开始每次贴文我就这样 po， 你知道，干话讲久了就会变成真的，对，好，所以我就变成中心最难喝到的咖啡。这2年经营下来，我觉得，算是我这个整个阶段，除了第二个摆餐车的阶段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之外，现在这个样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模式，很舒服。我每个月可以跟我的客人、跟我的车友有一个聚会聊天，然后休闲的地方，而且我开一天就回本，因为1200嘛，啊，前面那个砸下去的成本就不要了啦，放水流了，对啊，至少那个位置是稳稳的。然后第二天，我摆2天，第二天我就有赚钱，我就可以准备买下个月的东西这样。我说哦，好啊好啊，那就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也因为这样子变成说很多朋友。阿姨，谢谢哦，下次再来玩哦。好，谢谢。就变成很多的活动，我可以去参加。像今天的这一次，也是很珍贵的一次经验，就是我第一次可以到一个展场。就像刚才前面讲的，我说我要卖单速车，脚踏车店嘛，每年朋友都问我，台北自行车展，你有没有去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我说，单速车的东西已经20年没有新东西了，我是要干什么？从我开始买单速车到现在都没有新东西啊，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变速器一直在进化啊，但是变速器又没有装在我的单速车上，我是要看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啦，那就一直也没有那个动力或那个机会，就是真的强迫自己来参观这样的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展览。然后也因为这样的机会，才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站在这个自行车展里面，然后还可以分享花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浪费掉的。我的店开了倒了换一个，开了倒了再换一个，再开了又倒了再换一个，这样前前后后 就因为我后来开始卖这个咖啡摊之后，我很多第二阶段那个餐车卖烤吐司的客人，我只有在那个 开店的时候有冰箱，有什么仓储设备很完整，我什么都卖，就是他可以就真的一个下午茶 set， 就是有咖啡有点心。那我到这个摊位之后，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而且就也没那么多良好的仓储设备可以让我做这些，所以很多客人说 Sam， 那你什么时候还要再出那个烤吐司之类的一些吃的？我要说，等有其他的市集吧。如果市集上很多卖咖啡，我再来卖烤吐司，就变成另外一个也是隐藏版。而且客人就在等，那你什么时候才要再开店？我说我先不要，先缓缓。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像刚才讲，都是累积。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让自己未来不知道会走到哪里，但是一定会更好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边呢，就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创业梦的话，你可以去用一些方法试试看，说不定你有一个很厉害的手作，或者你有一个新产品已经快要开发好了，不管是那种很专业的厉害的产品，或者是小小的东西，你甚至一个新的小钢杯，你做了一个新的造型，很好拉花，可能都会是一个商机。对，所以就冰拿铁。对，可能就都会是一个过程，所以就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做这个那失败了，不是就浪费了吗？那当然也要看认真的程度啦。像我的部分，我都比较算小资，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钱投下去回不来就回不来，但至少自己有试过。那如果你是那种要目标是要做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很完整的公司，那当然要评估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就鼓励大家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做看，不需要太过谨慎。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再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孕育了这个在开店又失败、开又失败、认识很多创业好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孕育了一个中心新村很特别的活动，在这里就工商一下，进入工商的时间。对，我们每年在中心新村会举办一个叫做省府单车奇遇季。这个省府单车奇遇季，省府就是台湾省政府，我们中心新村的行政区的旧名称。好，那有一年，就是我开店的那一年，我就在那边煮着咖啡，然后就有一些当地一些文创的伙伴们就坐在我那边开始那边闲扯啊，大家都想要申请一些补助计划嘛，过来资源投入在这边，然后他们就在想怎么办，我们中心新村有什么特色，以前都公务员耶，不像别的地方可以做一些农特产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传统产业的复苏，那我们怎么办？都公务员，难道我们要推什么来体验公务员的活动吗？怎么可能？谁管你？对。哦，就在旁边煮着煮着，我就跟他说：“那我们要不要想一想看？如果我们这边现在是一个60年的眷村，而且人口很稀少，而且我们每一条路都是绿色隧道，我们的活动范围内，中心村内。”有6000多棵树，比大安森林公园还要大的范围，然后都是树，而且是有人住在里面的，很多老一辈的长辈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里，我们来想想看能不能推成一个单车旅游的景点，让喜欢像前面 Sam 哥讲的一样，点到点的距离不要太远，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放入多一点的时间来体验这里的生活跟这里的环境，而不是一天就是要推100多公里的一个竞速的一个旅程。你要喝什么？冰美式。好，哦，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单车奇遇记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就真的在推咯。目前到今年会是第5年的单车奇遇记，然后 内容的话，我们会比较跟传统的单车活动有所区别。我们单车活动最传统的是什么？挑战型的 ，A 点到 B 点有一个路线，全部人骑一样的，看你骑多快回来，得到一个成绩单，获得一个认证，结束。那我们想说，那我们中英新村怎么办？骑一圈只要20分钟，哎，啊，如果那种比较厉害一点的骑是骑一下可能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想说，那就像刚才讲，我们来做一个体验我们这里单车休闲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办的是一个主题的市集。然后在那个市集上呢，除了邀请一些在地的特色的商家啊、伴手礼啊、美食啊、手作啊，我们也试着去邀请一些单车相关的业者或品牌来做一些展示，然后让我们在地的居民跟来玩的游客可以认识说，哦，原来脚踏车不是只能去骑100公里，而是可以出门的时候来逛一下这个中英新村，然后吃吃美食，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款式的车可以当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活动会是一个单车的市集，然后会，这就回到就是有，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我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里，也有机会在巷口车写文，就是因为巷口车的伙伴有来出席过我们的活动，那他觉得我们的活动理念 OK， 感谢他们的喜欢，那我才有今天我可以站在这边。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我第一年办的时候我一个人发起，在我跟这些伙伴串联之前，我一个人在我的店发起过一次，那一天来了20个客人，全部都我认识的。然后那一天的市集的赞助的礼物全部我去凹来的，就我讲的市集认识那些有做蛋糕、做鸡蛋糕的啊，然后有卖什么农特产的啊，我想说那你做成果汁，然后一杯一杯拿来这样。好，20个人的活动。那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成功的发售了纪念品，然后那个报名人数大约是50位左右，那现场的市集的来客人数就会像是大家平常在四处逛一些市集那样，是有比较算络绎不绝的人潮。这个活动不管他有没有骑脚踏车来这里都可以玩。我们在现场的话，我们还提供一些跟单车相关的趣味活动，像是一些简易的单车问答，然后让就是客人就是除了我们传统上的逛市集之外，也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单车的小知识，或者是甚至让他，哎，大家在这里应该比较没这个问题，有没有人不会帮自己的脚踏车打气的？对吧？这里比较没这个问题嘛。我们那边打气是可以摆成一个摊位，然后他说：“哎，来体验打气，送你一个小礼物。”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帮自己的单车打气，然后在街上就看到那个小朋友或是那个阿姨阿伯，就是骑着那个整个轮胎是扁掉的脚踏车，然后去买菜。我在想说：“哦，天哪！”我拦下来跟他说：“阿姨，我带你去附近的那个车行打个气好不好？你这样会很好骑哦，而且比较不会伤膝盖哦。顺便调一下那个椅垫，有没有人不会调自己椅垫坐高的？有在骑 U bike 应该多少都会调了吧？我们那边不会调，不会调。对，所以变成说这个活动除了很专业的活动之外，然后也让很多人可以就是，哎，冰美式。”对，就是可以 让很多人可以有重新认识单车的机会。那最后我们的主活动啊，会是一个单车闯关。那这个单车闯关，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是所谓的 A 点到 B 点的一个竞速认证。我们做的是，我们会设计很多小关卡，然后有点像单车的大地游戏。他要拿着一张我们的任务地图，然后到我们的中英新村每个很漂亮的景点，或者是一些长辈的家中去认识他们，然后完成一些小活动，然后才最后几点成为一个我们说叫村民证，就是哎，他认识这个中英新村的，就是欢迎他以后常常过来这边玩。 所以它是比较一个自由度高的活动。我们的任务大概可能会10到20个，那我们提供的认证大概你只要10分左右就可以，你只要完成一半就好了。你只要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自己去玩一玩，然后把那个认证收集完，回来就结束。谢谢，谢谢你。对，好，介绍完了。YouTube 上面有我们前几年的活动短片，大家可以搜寻一下《神斧单车奇遇记》，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前一些记录。然后呢，我们这一次会在5月20号的星期六举办。那首先就是欢迎大家到南投来玩，然后体验一下中心新村，是一个蛮美的地方。当然那天喝不到我的咖啡，因为那天我就是会变成工作人员。对，然后呢，我们也欢迎就是想要推广自己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有活动想要搞的伙伴们，可以与我联络。然后我们之后会提供所谓的合作的方案或者是赞助的方案。对，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没有经费补助的，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伙伴们自己出的。对，我大概到目前每年都贴了几万块，对，就是都有自己贴钱，为的就是延续它。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什么想玩的，想要来南投玩，想要分享的，都可以欢迎与我联络。我们没有，目前还没有限定什么合作的方式，甚至你在摊位上，就像我讲的，你有什么产品想要让客人体验一下，你叫他打气，可以，对，请跟我联络，这样好不好？大概就是这样。那这就是我们的 IG， 那你如果想要联络，可以扫描一下 LINE 加入我的个人账号。然后手机的话就看看就好，我个人是有点社恐，就是接电话恐惧症，看到那个 Fred 的电话是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要什么事情？对，可以用 LINE 跟我联络，或者是上那个社群软体跟我联络。好，谢谢。那有没有什么好奇想要了解更多的？光头哥，我们还剩多少时间？还是已经到了？
对，因为我们的这一场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那个我们的 Sam 还是会留在现场，那麻烦你直接那个在场下跟他做联络好不好？